第一个问题，请问法师，能不能在观呼吸的同时觉知腹部的起伏？我会注意到腹部的起伏，不知道这个习惯如不如法。如果在观呼吸的时候，你又在觉知腹部的起伏呢，表示你的专注力不是全部的在呼吸上，你的心稍微有点分散了啊。有时观呼吸，有时候又注意到腹部的起伏，这样的话呢，也没有什么如不如法，只是说你不能够进入很深的定，因为你的心呢没有全部的放在你的呼吸上。好，第二个，在观呼吸时会不由自主地深呼吸一次才会感觉放松，这样解决呼吸，怎样解决呼吸顺畅的问题？如果开始你观呼吸的时候深呼吸一次会感觉放松的话，这个是没有问题的。你不能够在观到呼吸很微细的时候你再来深呼吸啊，那个时候就变成一种障碍了。呼吸本来就是顺畅的，你现在在听经也是，你也是在呼吸，呼吸本来是顺畅的，只是当你要去专注它的时候，它就变成很不自然了。那是因为我们好像是心情啊没有放松，才会不自然，或者有所期待，或者希望呼吸是这样，期待呼吸是那样的，所以变成不自然去了。不然的话，呼吸本来就是很自然，我们是靠呼吸而生存的嘛，它是很自然的。所以你要放下对呼吸的任何期待，纯粹的觉知它，把注意力放在这个鼻孔下面。有时候你会觉知它的触点，呼吸会触到一点，这个触点呢，有的老师会教注意那个触点，有的老师说不需要，只要知道呼吸的进出就好了。为什么会讲触点呢？因为有的学员呢，他的心很喜欢跟着呼吸跑上头部，跑到腹部，跑上跑下。对这样的学员呢，触点觉知，触点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心就被锁在这个触点上面，他心就不会上下移动了。那如果你的心呢是不会上下移动的，你的心能够专注在你的呼吸，而不会跟着呼吸跑到头上或者下到腹部的话呢，这个触点不是很重要，只要你觉知呼吸的进出进出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所以呢，建议你呢刚开始深呼吸一次，过后就不要再深呼吸了，感觉不到呼吸也无所谓，因为呼吸肯定会越来越微细的，如果呼吸越来越明显的话，就是你的心没有进入很好的定到最后呼吸 会越来越微细，甚至你感觉不到了，这个都是对的那个时候如果你再去深呼吸的话，你的定力就会分散掉，因为你的呼吸又变成粗糙了。修白骨观如何入定？你拿着你一直观白骨，白骨白骨是不净的，白骨是不净的，然后你可以观自己的白骨还是外在的白骨或者比如说外在的白骨，你取一句白骨取相嘛，白骨，然后观它的不净，白骨不净，白骨不净，那个时候五盖没有升起没有贪欲盖，没有嗔恨盖，没有调举昏沉盖，没有昏沉睡眠盖，没有调举跟这个后悔盖，没有一盖的话，五盖都被征服了，心一直专注在白骨的不净的话，你就是这样入定。好，昨晚打坐时反胃酸，一直吞口水，无法集中到呼吸上，改为观世大，一直想水大风大，但情况没改善，要怎么解决啊？如果下次再遇到类似问题，观四大之后还要做些什么呢？观四大之后呢，你可以再回来呼吸。 就像我早上说的哈，你情绪来的时候，你观无常苦无我，那情绪过了，那该怎么办呢？那回来呼吸，呼吸是你的业处，根本业处，啊，没事做了你就回来呼吸。打坐看到紫色的光，还不是白色的光，这是否表示定力也不够稳定呢？刚开始呢，看到的应该是灰色，叫做偏坐相啊。那偏坐相呢，当定力提升呢，就会变成白色，叫做取相。那在这个过程中呢，没有到白色之前，有的人看到不同的光，黄光、蓝光、青光等等。但是颜色其实不是很重要，重要是那个光的稳定，稳定度。什么叫稳定呢？也就是说它升起不会灭掉，它出现了，光出现了不会灭掉，不会马上灭掉，它就停留在那边很久的时间，这叫稳定度。颜色呢不是很重要，不要理这个颜色，稳定度比较重要。好，接着下来呢，禅修第五天呢，默歇对呼吸的觉知还是很微弱，一会儿感知呼吸，一会儿就没有了。哪怕妄念升起呢，就能提起正念观呼吸，但是还是没办法观到呼吸，或者观得很微弱，头部神经在打坐包括行禅中一直处于紧绷感，特别是下午的一阵时间呢，感觉像有一股力量把我的头部压住了，气上不去，我连提起正念观无常苦我的力量都变得很微弱。我也试着调放松放松，但对默歇都起不了作用，祈请法师指导这是什么原因呢？该如何调整？也许这个禅修法门不适合你吧，已经试了这么多方法都没有办法，放松也放松不下，因为你的呼吸很微弱呢，你下意识的就会想集中很大的力量去观它，你这种下意识的想集中很大的力量去观它，就造成紧绷感，很多紧绷感就是这么来的，所以呢，呼吸很微弱没有的时候，你也不用着急，就把注意力放在呼吸下鼻孔下面，有没有就放在那边就好了，知道自己在呼吸，但是没有感觉到也无所谓，知道自己有在呼吸有起伏，但是没有感觉到那个气息也无所谓，你不用把全神投入的拼命要找到那个微弱的呼吸，如果这样的话你肯定会绷紧，你绷紧的话你就做不下去了，行禅的时候更难感觉到，行禅的时候你只要观吸呼吸呼坐意吸呼吸呼，没有感觉到呼吸也无所谓，重要的是你的心没有跑掉，你的心没有跑掉，你再回来做的时候呢，很快你就会进入状况了，因为叫你这么快就换法门呢也是不对的，一定要在一个月里面才来决定，你方法用的不对，所以呢，你不要太在意没有呼吸，没有呼吸，你知道自己在呼吸，没有感觉到气息也是无所谓。所以呢，我的判断是因为你太过用力，太过用力要把你的微弱的呼吸太过用力想去觉知那个微弱的呼吸，结果用力过度了，造成呢头很绷紧，气也不通了，气都塞到头上去了。另外一个方法呢，你可以坐下来开始放松头部，开始放松把注意力放在头上，放松放松额头，放松两眉，放松眉中间，放松一步一部分的把这个气放松放松，然后移到脚下去，意到气到， 所以你意念到那里，你的气就跟到你那里，那你把这个意念呢往下排，排到脚下去，那意念这个气就会往下，就不会塞到你的头上这么难受了。然后试一试吧，修行很多障碍的，好，障碍来想办法克制，一层又一层的障碍，想办法克制。好像这个问题越来越厚这样。那纸越来越多的。好，昨天四支香都出现白光，到了今天第五天突然出现奇怪现象，早上三点钟被左耳叽叽叽的声音吵醒，这个声音像虫子在耳朵里跳，还是幻听，还是耳鸣，一直持续到早上八点钟，然后呢断断续续出现，直到此刻还在发出声响。想请教老师，这属于正常现象否？补充，耳朵没有任何痛痒感，就是发出很大声叽叽叽。哎呀，不知道你有没有耳鸣啊？我不知道啊，如果是耳鸣呢，是的确是有点麻烦了，因为它会影响到你的定力。但是我这个没有办法帮你判断是不是耳鸣，因为我不知道耳鸣是怎样的。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呢，你一定要训练你的心不为所动，那是我没有其他办法啊。训练你的心，管你叽叽叽，我是不理你。你再怎么叽，我就不理你就对了。你要训练你的心不为所动，你才会成功啊，不然我没有其他的方法。你越是越在乎他，你说讨厌死了，叽叽叽，你不要来好不好？那你就完了。你起嗔恨心了，你起烦恼了，那肯定不行啊！所以那个不是对治的方法。训练你的心，你记你的事，我做我的事，哈哈，我管我那是我的事。你要怎么记？我要学习不为所动。你要训练你的心到这样的程度，这样的地步，你才可以办法克服这个啊！你就不要对你那个叽叽声起反应就对了。你一起反应就是烦恼的了。你一烦恼起啊，你的光就没了，你的呼吸也没了，你的注意力也没了。好，接着下来呢，当什么啊？当探讨怨恨心不是我的，是谁的？当童年心理创伤真实地呈现，真是真相，从而产生对父母的怨恨，如何克服这禅修中的障碍呀？童年创伤啊，童年创伤的确会留下很大的这个后遗症啊，会影响到我们的成长。我们心中没有安全感，对人呢没有安全感，对人就会提防啊，这是真是很大的创伤啊。但是呢，如果你对父母产生更大的怨恨，能解决事情吗？那使到你更加痛苦，更加难受而已。冤冤相报何时了啊，所以你应该修习原谅。原谅就是宽待你自己啊。当你原谅的话，那个怨恨马上就放下了，你马上从怨恨中解脱出来。所以原谅就是宽待你自己。第一个是原谅，第二个呢，你要思维这个业报智。父母对你的这种心灵童年心灵的创伤呢，第一肯定是他的错，第二呢，如果你思维呢这是业报智的话呢，你就应该了解这是你的果报啊，这是你的果报。但是这么讲呢，你会愤愤不平，难道我做事我前世做了什么大坏事吗？这个果报会发生在我身上吗？你一定不甘愿的。你的不甘愿是谁在作祟呀？是自我在作祟，自我在作祟。我去印尼的时候啊，很多很多那个信徒啊，就跟我说：“说师父啊，我们佛教徒啊，来到寺院呢，家里遇到什么问题啊，什么不幸的事情呢，我们就会跟老法师讲，我们跟曼德出家尊者讲。”如果那个尊者讲啊，哎呀，不用难过啊，忘记吧，这是你的业报啊，我们全部改为基督教徒。 不要做佛教徒了。这句话我就听了很奇怪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啊，如果我的师父管家是我的业报，我马上就会接受，啊，所有的怨恨就消失了。既然是我的业，我接受，啊，就不会怨天尤人嘛。但是其他人怎么会跟我想法不一样呢？我就很奇怪。后来我探讨了，啊，我喜欢探讨嘛，探讨了，哦，原来是世间上的人呢，都不相信自己是坏人，他不相信我过去做过坏事。所以你说是他的业报，他没有办法接受，那个自我嘛，马上就防备了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他就排斥，排斥，然后去信上帝比较好，上帝啊，我信我者得救，比较安全一点，没有说是我过去的罪孽，所以他们很容易就会转去，啊，其他的宗教。我记得我在这个去年呢，在大连的时候，啊，大连的时候，啊，也是讲了这些业报事，然后我讲呢，有一个女的，台湾啊，台湾的一个名写书的，都是她有这个特异功能，能够看到别人的过去式的，所以他看到别人的过去式，就跟这个人讲，哎呀，你为什么这是遭到这样不幸，是因为你过去造下什么业什么业什么业，来去开导别人。那有一次呢，他说他这一次到处帮助别人，而且不收钱啊，很有慈悲心的一个人，温柔慈悲啊。然后这样一个温柔慈悲的人呢，啊，他说他有一次呢看到他的过去式，啊，他是一个嫁给一个家庭嘛，然后啊，那个他的丈夫的哥哥的太太叫什么？
嫂子。
嫂子啊 ，OK， 嫂子吗？她嫁给他的弟弟，然后他哥哥的太太叫嫂子 ，OK。因为他说他跟他嫂子不和啊，他嫂子呢是非很多，很爱讲是非，很喜欢讲他的不对啊。有一次呢，他可能长期下来啊，怨恨了嘛。因为他嫂子老是爱挑拨是非呀，啊，他把这个怨不会关无常，无常无常的话，就怨恨就累积越来越多了嘛，啊，有一天呢，他在切菜的时候，他嫂子又来了，在他耳朵啊讲这些，讲了很多是非啊，讲他的不对啊，他那个时候啊，他在切菜，啊，嗔恨升起了，不会关无常，无常无常，嗔恨升起了，不会关的结果就是怎样呢？造业嘛，对不对？他一刀菜刀拿出来，一刀刺下去，杀死他。你看，不会观无常，不会观无常的结果就是这样。他是个多么温柔啊，多么慈悲的心，嗔恨升起，什么温柔都没了啦，啊，失去理智了嘛，一刀杀死他。他看到自己过去的往事，他不敢相信，不敢相信自己会杀人。啊，不过还好，这是他亲眼看到的，不由他不信，啊，那如果我来跟他讲，哎呀，这是你前世造的业啊，他哪里要相信？他肯定不相信。我这么好的人，我会去杀人？不可能。他那个自我马上出来了，先保护自己，啊，因为你说我是坏人，没有人愿意相信的。同样的道理。那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呢，啊，刚好有一个中医师啊，他没有在。啊，第二天我在讲经的时候，没有再讲这个故事了。这个中医师在场，他就跟我说：“他说师父啊，不知道为什么啊，很多人骗了我的钱，啊，我很多钱都被骗了。那我该怎么说？我该怎么回答？我又讲，这是你的业。”我讲这是你的业呢，你知道他怎么回答吗？他怎么回答？你们应该已经知道，我过去怎么可能这么坏呢？我就知道他这么回答，他竟然果然一模一样的回答，跟我心中想的一模一样。他马上就爆出来了。我说这是可能是你前世啊骗了人家的钱吧，现在你的钱被人家骗了。他马上就抗议了，我过去不可能这么坏的。然后呢，我旁边的一个学生就把我昨天讲的故事给他听， 就是那个女人杀人那个故事给他听，他就没办法了，只好接受了。所以从这几件故事告诉我们，当我们说这是你过去造的业啊，没有一个人愿意接受，因为自我很强，你不相信自己是以前做过这么坏的事情。但是你要知道，无明一升起，什么事都做得出的，那个时候你已经不是你自己了啊，那时候被烦恼支配着，已经不是你自己了，你可能照下来才知道你做错了。所以烦恼升起的时候，你不懂得对治的话，造下很多很重的业，将来还不完。就像今天这个啊，这个儿童创伤的，他心中已经够创伤了，我再跟他讲是你过去的业，好像有点残忍了。但是要接受事实，真话本来就是不好听，对不对啊？真话本来就是不好听，良言逆耳嘛，忠言逆耳。啊，所以呢，我是希望，如果你要克服禅修的障碍呢，先去掉你对父母的怨恨，原谅吧。啊，原谅他们，原谅他们的无明。然后呢，要对他们产生慈悲心。为什么要对他们产生慈悲心呢？他们现在如果说有对你不起的话，下一世他们也是要承受同样的果报。所以你想下一世他也要承受我现在遭受的苦报呢，你对他真的是怨恨不起来了，你只有对他同情，只有对他慈悲啊，这种叫做如理思维啊，只有如理思维可以帮助你啊，你放下啊，原谅他，然后思维这是自己的苦报，债肯定要还的啊，还了过后就没事了，但是你父母下一世还要还他的债，还他虐待你的债，还他虐待你的债，所以他们也很可怜的，这样想吧。OK， 如何做到悲而不伤？如何做到悲而不伤啊？啊，悲伤的伤，就是如何做到悲又不伤心，很容易嘛。你就观无我，无我，无我不是我的，你就不伤了嘛，啊，就是这样，很简单。好，悲伤升起了，你观它，悲伤不是我的，不是我的，不是我的，你就做到不伤了嘛。这个很容易啊，我试过太多次了，嗯，有时啊，不管是伤心也好，快乐也好啊，我只要一观的不是我的，不是我的，马上就看到它飘走了，真的不是我的。但是如果不起观的话，哎呀，那个我啊，我有生见，我执，马上抓住他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那就糟糕了，啊，那就悲伤就一直跟你在一起了，啊，嗔恨也是一样，怨恨也是一样，你当作怨恨是我的，我的，我的的话，你这样紧紧的握住他，他只好跟你在一起嘛，没办法，他逃脱不了你那个握得这么紧的。我之中，但是你一关不是我的，不是我的，你就放了嘛，不是我的，不是我的，那马上就消失了。这个法我试了很多次都很有效的，哦，没有效我今天不会跟你们分享，嗯，好，接着下来坐禅的时候呢，心里在默念心经，观五蕴，色身，佛光出现在脸上，观五蕴色身，佛光出现在脸上，感觉就进入了催眠中一样，这样好吗？禅修呢，如果呢你进入一种状况，你什么都不知道的状况呢，我敢肯定说不好，那个意识要清醒的，意识不清醒的话呢，啊，进入这种状况呢啊，是很不安全的，很容易被外界的邪给控制啊。但是如果你进入这种状况，你是很清醒的，你知道啊，比如说呼吸，你知道呼吸啊，禅相你知道禅相，你不是说进入禅相什么都不知道了啊，这样就不好。你不知道周围发生的事情，那是因为你定力很好， 但是你至少你要知道你的所缘的啊，你进入什么都不知道的状况呢啊，这个我觉得一点都不好，有它的危险性。观呼吸第五天，发现上座前15分钟妄念还是纷飞，不过早上呢，法师开示后就以此就会比以前警觉，告诉自己呢不能被拉走，无我无常而已。坐后15分钟，打坐15分钟过后呢，疼痛加剧，即可以专注了。越到后面越疼痛，我告诉自己无常，专注到呼吸就疼痛。我告诉自己无常，专注到呼吸就疼痛减少了很多。像我这种情况，是不是双盘比较好？因为双盘痛得快。单盘我前15分钟思想老跑，单盘我能再坚持40分钟。你们也要学习独立一点，自己试一试吧，不用什么都问老师，对不对？我是要单盘好，我是要双盘好。你认为单盘你要痛快点来，你就双盘，马上就来了。那你要试，你先试一下，试一下没有效反效果，你再回去单盘，再不能你才来请教老师。学习你独立，自己分析自己的状况。老师不能一直跟在你身边呢，啊，这样比较好，啊，所以你自己试一试，你要快早点来，你就试双盘，啊，接着下来呢，请问老师，自信与佛性有区别吗？这个问题问倒了，我不懂，我不懂。OK， 第二个，必知佛是四果阿罗汉吗？声闻缘觉是属于什么层次？必知佛是四果阿罗汉，但是他不是普通阿罗汉，所有去掉烦恼的人都叫阿罗汉，佛陀也是阿罗汉，必知佛也是阿罗汉，但是必知佛他的境界超过阿罗汉，断烦恼是一样的，断贪嗔痴的烦恼是一样的，但是他的境界跟平常的阿罗汉、普通的阿罗汉不一样，因为必知佛是靠自己的智慧而证悟的。平常的阿罗汉呢，舍利弗尊者阿罗汉、目犍连尊者阿罗汉是要通过听经、听闻法过后呢，才可以证悟阿罗汉境界，所以他叫弟子阿罗汉、上首弟子阿罗汉。必知佛他不叫上首弟子阿罗汉，因为他是听通过自己的智慧，证悟这个必知佛的境界，所以我们不叫他普通阿罗汉。那必知佛跟正等正觉佛陀又有什么分别呢？啊，必知佛不会讲经说法的，他自己证悟，他自己知道。你叫他讲四圣谛，他没有办法跟你开示。啊，好，声闻缘觉是属于什么层次？我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缘觉是什么。啊，我的知识还是有限度的。啊。不是什么都知道的。好，第三个，请问法师，石头放到水中会沉，或者从空中落下会掉在地面？这里呢，这是法则吗？你们想这么多，怎么能专注呢？想这么多问题，你们怎么专注呢？啊，为了让你们更加专注，我应该不要回答你，就不回答。好，哇，这个这么长啊！吃饭时法师教导的，不要还没咽下就塞下一口，想起来就一口一口吃，观察觉受，又比前虚空。观呼吸，发现身体有紧张的地方，觉察就放松，结果就吃吃停停，快了就不舒服， 是否只专注呼吸现象觉知就好，不干涉，不参与，中立地知道，其余越自然越放松越好，包括吃饭。就像刚才你讲的哈，关了这个，等下那个出现，那个出现，哇，一顿饭要吃的好久，真的要吃的好久。结果呢，我以前就是这么关，结果吃到要吃饭的时候，就感觉痛苦来了，很痛苦。啊，要提起觉知，观察每一个动作啊，吞啊，风大，什么大水大，那顿饭吃下去啊，真是没胃口吃了。断除贪欲啊，很有效。断除对这个食物的贪，那特别的有效。所以看你要哪一方面了啊、哦。如果你要断除贪欲的话，你就每一个细节去管的话，你肯定觉得说吃饭太累了。啊、哦，那如果你觉得说，哎，也不要，我就要观呼吸，那也无所谓，也很好。你就直接观呼吸，不要管这些事吧。再看你要的是什么，嗯。对那些贪欲特别重的呢，我觉得观四大是个很好，的确是很累，我试过，哦，真的第二天想到吃饭就怕了，这个对这贪欲特别有效、嗯、好。另外呢，身心柔软许多，急躁毛手毛脚，什么叫毛手毛脚呢？也觉知到什么叫毛手毛脚，嗯，粗糙的感觉，
不是行为上的粗糙。
哦，叫毛手，啊，叫毛手毛脚，毛手毛脚。OK， 另外身心柔软许多，急躁毛手毛脚，也觉知到念头跑一半可以停，回到观呼吸。哎，这很好啊！现在你的觉知已经提升了，你的觉知，所以你的动作也知道了，毛手毛脚也知道了，那是很好的现象。念头跑一半也可以停了，那你就被沉迷在念头里面了啊，这都是好现象，恭喜你了啊，很好，继续努力。啊，请问慈心禅与慈爱经在功效上有什么不同？慈爱经你是讲念经吗？啊，是讲念经吗？谁问的？念经啊，啊，念经，念经，你看念的经文短嘛，然后它多，慈爱经多嘛，很长嘛。但是慈心禅呢，你单单针对一个目标先，啊，比如说一切众生的话，你就一切众生一直念，念到你升起定力，所以它目标比较下载。慈爱经呢？他的，你像你念的时候很多嘛，有长的啊，短的众生，长的众生，远的众生，近的众生，看不到的众生很多，他一下子概括很多，所以念经他范围这么大呢，一般上不能够入好的定。但是慈心禅你是选一个对象罢了啊，当然那个目标越少的话，你越定入定就当然是越快嘛，比如说呼吸一个呼吸罢了，所以入定很快。四大入定很慢，为什么四大很多啊？很多特相啊，冷热啊，风啊，推啊，很多热相，所以四大呢不能够进入安止定，因为它目标很多，让你的心一直跑动。啊，慈爱经也是一样，它目标它所缘很多，所以你念的时候呢有定，但是没有像特别修慈心禅这样有功效。啊，在定方面啊，那功效在功效方面呢，在对这个保护自己呢，我觉得两个都有效。你念慈爱经也是保护自己，啊，你送慈心禅呢，给一切众生呢，一切天神、一切恶鬼也是保护自己，啊。应物所住而生其心，又在动脑筋了，你们又在思维了，啊，生的应该是什么心才好啊？请法师开示。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生的应该是什么心才好啊？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什么升起，什么心升起，你都不要执着， 叫做应握所住而生其心。所以生的应该是什么心才好呢？心是不能断的，心是因缘生法，啊，你就让那颗心属于因缘生灭，你不要去干预它就好了，你就不造业，然后让心升起，让心灭去，让心升起，让心灭去，让随着心的自然本质生灭，就是这种心是最好不会造业的心。但是心一升起，比如说嗔恨心一升起，我们马上就干预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就干预，我们怎么干预呢？我们怎么干预？比如说嗔恨心升起，我们怎么干预呢？怎么干预啊？哎呀，我今天早上讲了这么长，你们还不会回答？啊？
无常。
不对。不对。做不到问题，所以答不到答案。嗯。嗔恨心升起，我们怎么去干预？干预还是什么干涉 ？OK， 我们怎么去干涉它？你们抓不到我的问题啊！嗔恨心升起了，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嘛，对不对？那现在呢？我们一颗心升起了，我们有所住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有所住，我们去干涉了它，我们有所住了，我们怎么去干涉它呢？我们把它当作是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你就去干涉它了嘛？啊，嗔恨心升起的时候，你把它当作是我的，我的，就心有所住，这叫心有所住。你要怎么心无所住呢？啊，嗔恨心升起，你就当作它不是我的，不是我的，那你就不干涉它了嘛？你一把它当作不是我的，不是我的，是因缘生法，它就。生灭生灭生灭，随着它的自然本质生灭生灭生灭，你根本无所住而生其心。那现在为什么我们有所住呢？因为什么心升起？我们第一就把它当作是长的长的长的永恒的啊，把它当作是我的我的我的，所以我们干涉了心的生灭，是我们干涉了它呢，不是它干涉了我们呢，对不对啊？是我们多管闲事的啊，我们去干涉，我们走进了他的范围，干涉了他，所以他只好停留了啊。嗔恨心它的本质就是生灭生灭，但是嗔恨心一升起，我们给他抓住他，我的我的，他就生灭不了了，灭不了了。所以是我们干涉了心的生灭本质，不是心干涉我们。所以我们有所住而生其心呢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就是让心的现象、生命的现象自然的操作，我们只是不干涉。怎么不干涉呢？只是觉知，不要把它当作是我的，就是不干涉它了。这个叫做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禅相的光，用观想，它是名色的色的光，是无常的。这样观时，禅相的光不见了。哎呀，我没有叫你观这个禅相的无常啊！OK， 那禅相发出的光，用观想它是明色的，色是光是色，是无常的。这样观时，禅相的光不见了。啊，请师父开示，怎样内观比较好？如果你是修安波念呢，啊，然后我建议呢，你不要观这个禅相的无常。难得很少人啊，要修到很长的时间才有禅相。这么好的时机，你跟他观无常啊，是用错方法啊！那个时候你应该观禅相久一点，恒长一点，不要不见， 不是观无常。如果你要修定的话，你是不应该观无常的。修定跟修观是两个不同的观法。修定呢是要真的是要直取，抓住它，产生出来了，也不是说特意的去抓住它，它是它的心就是希望它稳定嘛，希望它稳定，你的心才能够投入在里面，才能够证到禅定。所以定呢就是以捉为主，观呢是以放为主，放下为主，两个是不同的方法的。所以呢你现在修安波念呢有光呢，你不应该观无常，继续观你的呼吸，直到呢老师叫你转去观内观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才来谈。接下来呢，师父你好，我是初学者，现在打坐脚不疼了，但一直没进状态。我对佛学的很多思想很赞同的，但呢，但追求一个平静、安详、快乐的，我觉得呢，这对于50岁以上的人呢是可行的。好的，对于20岁的人来说呢，我觉得不太好，因为年轻人应该追求事业。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看法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看法。你认为好的话，你不应该认为年轻人不应该这么做。佛陀也是28岁出家，难道你在批评佛陀吗？佛陀28岁啊，正是什么精力旺盛的，他出家去了。你说不行，你应该追求事业先。那你今天没有机会闻法了，对吧？所以不要把你的意见加在别人身上。佛学说不要贪，现在我儿子已禅修3戒，漂亮衣服不想要了，很好，漂亮女人也不想要了， very good 不多彩的闲话，不多彩的闲话也不要了， very good， 持戒清净。好，大师，你说这样下去生活还有意义吗？对你没有意义，对他是充满意义。我们做父母的呢，时常犯上一个缺点，把我们的想法加在他身上。这个做儿子的就很痛苦了，做儿女的哈，如果一个做父母的想把你的女儿塑造成你要的模式的话，那你的儿女啊活得非常痛苦。如果我是那儿女，我一定离家出走，我肯定离家出走。我来这个世界，我有我的业，你只是暂时是我的母亲、父母亲罢了。这一世是我的父母亲，我有我的理想，我有我的业，我有我的追求的理想。你不能够说我要塑造我的儿子是望女成凤，望子成龙这样的一个模式出来。这样的父母我觉得很自私，非常自私。我觉得做父母的先要，所以说父母亲的爱是什么伟大的，我才不相信。自私的我才相信。夫妻之间的爱也是自私的，不自私吗？你这个先生呢，多看漂亮女人一眼啊，你这蹬脚了，蹬啊，受不了了，不自私吗？你要拥有她嘛，你要100%拥有她，这不是自私吗？所有的爱都是自私的，男女之间的爱、父母之间的爱、亲情的爱，全部都是自私。只有佛陀的爱是大爱、博爱、大爱、博爱，他不管你是谁，什么人来到我脚下，我就帮助他、普渡他，想办法让他解脱痛苦。这种爱才是博爱、大爱。所以呢，你这个做父母的呢， 要自我检讨一下啊！你的儿子发展到这么好啊，你应该感到高兴，有一个这么好的儿子啊，你应该感到高兴啊！啊，好的儿子带给你光荣啊，带给你很大的福报。时间到了，剩下最后一张，要不要明天？
不要，
不要。OK， 好好好，顺从。好，第一个是你的是吗？哦，怪不得啊，这么快就反应了。你看，好，第一个吃饭时怎么观，怎么修白骨观呢？啊，吃饭时呢就不要管饭嘛，就白骨白骨白骨，或者想白骨再吃饭，白骨再吃饭，白骨再吃饭，也是可以的。但是我不是开玩笑哦。啊，是这样修的啊。第二，观时默念骨头，不会啊什么？不念白骨可以吗？可以的啊，骨头也可以，可以吗？啊，念快慢速度，念快慢是要念快念慢是吗？刚刚好，要念刚刚好，就骨头，白骨比较好顺嘛。啊，白骨因为改吃葱白骨，你还可以转到白片，不骨头也是可以的。你可能误会了我的意思哈，我是说一些白骨呢，有时候时间久了，某些部分呢，它就会什么腐烂啊，看起来就很污秽啊，很不净啊，啊，但是你不可以观它的黑的，不应该观它的黑的，应该观它的可恶之相。那因为有的骨头有点腐烂，它颜色就会没有这么白了嘛。白骨是污秽的啊。刚开始你应该观白色的白骨，但是污秽的不一定要从黑色那边才感觉到它污秽嘛，啊，才感觉到它不净嘛，不需要从那个黑色那边才可以感觉到它不净，因为白骨本身就是不净的，你要注意它的不净，你不用去在白色的中找它的黑点，明白吗？啊，你是白骨不净，白骨不净，白骨不净。好好，那速度就是平常咯，白骨不净这样。好，也不能太慢，白骨，人都会睡着。等一下，啊，也不能太快，白骨，那心会很急呀，啊，所以刚刚好速度。第三，想到白骨呢，脑海隐约浮现一副骨骼，很好，非常好。第四，以扫描透视从头到脚来观赏骨架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
慢慢的观赏一点点，往下。
可以，但是到最后呢，要取整具来，那不可以一直扫描，扫描心在动嘛，但在动都很难入定的。刚开始可以，但到最后呢，取整具白骨，或者是白骨里的其中一个骨头也可以，比如说骨架啊、胸骨啊、这个臀部的骨啊、这手指的、脚趾的骨啊，都可以。好，以扫描方式，从头到脚观骨可以吗？在扫描中感受到喜乐时，不要理会。是的，不要理会。一心专注白骨吗？是的。但是那个喜乐呢，可以让你的专注心更加强，由喜而生定嘛。好，所以你观白骨的时候，有喜乐的时候呢，啊，那个喜会使到你的专注力会更加集中。
不过那时候会把注意力转到喜乐，
那你就不要转，不要转去喜乐，还是继续观白骨。好，然后第五，观时眉心发胀，为何？这个是不是重要的？不要理它。第六，身体动时也随想骨节在动，是非常好，很好，你适合观白骨。好，结束了，三度，三度，三度。